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完了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耶稣带领门徒们离开了上房，向哥西马尼园走去。耶稣走的这条路要绕过圣殿，穿过吉伦谷，走向橄榄山。今天如果我们去吉伦谷，仍然可以看到谷中一排排的葡萄架，一片片的葡萄园。耶稣那时候更是这样。耶稣带领门徒们从葡萄架中间穿过，伸手就可以摸到葡萄藤和葡萄枝。耶稣就用葡萄藤给门徒们打了个比方，教导他们。他说，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父是园丁，凡在我身上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除掉，凡结果子的他就使他洁净，叫他结更多的果子。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中说的第七个我是，也是最后的一个和最难理解的一个。要理解这个比喻，我们必须对葡萄藤的结构、园丁的工作以及旧约中赋予葡萄藤的含义和预言有所了解。葡萄是一种藤本植物，所以虽然中文翻译成葡萄树，原文却是葡萄藤。葡萄藤跟我们常见的藤本植物比如吊兰或者蔷薇的藤不一样，它非常粗壮，看上去就像一棵矮树的树干一样。葡萄枝只是葡萄藤在结葡萄的时候生发出来的细嫩的枝芽，到了冬天，葡萄和叶子都脱落了，葡萄枝也都不见了，只剩下光秃秃的葡萄藤。葡萄枝这个名字会给我们错误的印象，其实你买一串葡萄回家的时候就会带着葡萄枝，那几根连在一起挂在葡萄上的细枝就是耶稣所说的葡萄枝。我们在生活中面对的问题经常就是错误的把葡萄藤当成了葡萄枝，把耶稣该做的事情当成是我们该做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到葡萄藤伸展出来的枝蔓，那不是耶稣说的葡萄枝，那是葡萄藤的一部分。如果你在冬天看到葡萄树，那上面根本就没有葡萄枝，葡萄枝只在春天才会长出来。它只有两个可能的用途，从葡萄藤吸取营养结葡萄，或者枯萎掉之后掉在地上扔在火里烧掉。我们面对的问题经常是因为我们弄不清我们与神之间的分工造成的。在一株葡萄藤上，葡萄枝要做的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伸展生长，它要做的就是与葡萄藤连接，吸收养料，结出果实，扎根、长高、长粗、光合作用、制造养分，这些都是葡萄藤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见过一棵果树的枝子为了结果子在那里使劲儿的呢？你是否见过枝子拼命的用力，大声的喘气，哎呀，嘿，噗嗤，结出几个葡萄，说真不容易，可累死我了。你知道枝子真正需要做的是什么吗？就是挂在那里保持连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放轻松，只需要亲近耶稣，享受耶稣，享受基督徒的生活，别一会儿担心这个，一会儿努力那个，就挂在耶稣身上。耶稣让我们做的其实很简单，我们只是一根细嫩的可能都没有毛线粗的小枝子，离开了葡萄藤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信靠在神的怀里，在安息中生长，按时结果子，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任务。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天父是园丁，是栽种维护葡萄树的人。然后他说到了结果子和不结果子的枝子，他们分别指的是什么呢？这是理解耶稣这个比喻的关键。有人说耶稣指的是守律法和不守律法的基督徒，这是因为他没有仔细的读旧约。要知道耶稣选择这个比喻是因为这是他的门徒们都很熟悉可以马上理解的比喻，一方面他们就在葡萄园中，但是更重要的是葡萄树本来就是旧约中经常提到的概念。旧约中至少有七处提到以色列是神的葡萄园或葡萄树，但是每一次提到的时候，先知都告诉我们神对这葡萄园和葡萄树很不满意。 以赛亚书五章中，整章都在讲葡萄园的比喻，但是神是这么说的：我不遗余力地料理葡萄园，希望得到好葡萄，为什么得到的只是坏葡萄呢？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他所喜爱的葡萄树就是犹大人。他希望看到公平，却只看见杀戮；指望看到公义，却只听见冤声。耶利米书二章把以色列比喻作葡萄树。耶利米写道：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像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你虽用碱，多用肥皂洗涤，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很显然，神对以色列人非常失望，他们虽然经常洗濯自己，但是仍然到处都是罪孽的痕迹。神通过这些比喻在预言以色列人的未来：你们自己洗濯自己没有用，我不遗余力的料理，用好种子播种也没有用，真正能救你们的只有耶稣。但是你们不认识耶稣，不相信耶稣，不接纳耶稣，不跟随耶稣。门徒们对旧约非常熟悉，所以当耶稣提到自己是真葡萄树的时候，门徒们必然会想到旧约的这些篇章。天父对耶稣的爱和对以色列的失望，在他们脑海中会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当耶稣提到不结果子的葡萄枝的时候，他必然会想到自己经常见到的那些不信耶稣的犹太宗教势力。门徒们对旧约非常熟悉，所以当耶稣提到自己是真葡萄树的时候，门徒们必然会想到旧约的这些篇章。天父对耶稣的爱和对以色列的失望，在他们脑海中会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当耶稣提到不结果子的葡萄枝的时候，他们必然会想到自己经常看见的那些不信耶稣的犹太宗教势力。不结果子的枝子不是守不住律法的人，而是不信耶稣的人。天父会把他们除去，他们进不了天国，会失去神的孩子的身份。结果子的是我们，是信耶稣的人。耶稣说，天父会洁净我们，好让我们多结果子。有意思的是，耶稣特地挑选了洁净这个词 Kathari， 而不是修剪 Kladivo 这个更贴切的词。其实这是指着耶稣马上在十字架上要行的救赎说的。他用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让罪不能再辖制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活出更丰盛的生命。神希望我们多结果实，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潜力高于你现在的位置，神也一样认同。如果你想要你的能力增长，好实现你的愿景，神也一样支持。神不希望你贪婪，神不希望你自我陶醉，神不希望你把金钱或者地位当作偶像，但是神希望你活出更丰盛的生命，成为神更大的见证。神希望你活出他放在你里面的潜力。耶稣说，天父会洁净结果子的枝子。对于葡萄枝来说，其实更恰当的词是修剪，很多中文译本干脆就翻译成修剪干净。我这两年养了很多花，院子里也种了葡萄。作为园丁，修剪是一项经常要做的工作，把长得不饱满的花骨朵剪掉，把长得小的葡萄剪去，好让营养都集中到好果子身上。这不仅适用于葡萄，还适用于玫瑰、芍药、月季、车厘子等各种植物。这种修剪不只是剪掉死去的枝子，还要剪到活着的组织，甚至剪掉一些果实。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时候感到困惑，为什么神会拿走一些他过去赐给你的东西，那是因为神想你结出更多更大的果实。我再说一遍，神有时候会剪掉你生命中的一些东西，甚至是他曾经赐给过你的东西，但是神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你结出更多的果实，活出更幸福美好的生命。遇到这样的情况，千万不要远离神，反而要更多的与神连接，常常住在他里面，他就会在你的里面给你指明方向。当神剪掉我们生命中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难受，我们会感觉受伤，我们可能会心碎，甚至 可能生神的气，但是神如果没有更多的果实要赐给你，他不会来修剪你。除了修剪之外，神还可以用话语，用他的道来洁净你。所以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讲的道已经使你们洁净了。我在生活中学到的经验是，如果你不让神的话语来洁净你，他就会用环境来洁净你。我相信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如果要投票的话，都会选择用神的话语而不是用环境来洁净自己。所以每天我们一起读经真的很重要。耶稣接着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就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离开葡萄树就不能结果子，同样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不能结果子。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他就会多结果子，因为你们离开了我什么都不能做。这一小段经文中出现了五个常字，常常做就是要坚持，所以耶稣是告诉我们要坚持，坚持在他的里面，坚持与他连接，坚持祷告求问，坚持敬拜团契。耶稣先讲完修剪才讲坚持，因为他知道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不难坚持，财源滚滚的时候不难坚持，事事都欣欣向荣的时候不难坚持。他希望我们在困惑的时候仍然可以坚持，他希望我们在失望的时候仍然可以坚持，他希望我们在受伤的时候，看不到好处的时候，沉舟侧畔千帆过的时候仍然可以坚持，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时候仍然可以坚持。神希望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最有坚持，在你的亲人病重的时候他希望你坚持，在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他希望你坚持，在你得不到赏识和认可的时候他希望你坚持，在你拿不到投资的时候他希望你坚持。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的挑战往往是能不能全然投入到神的呼召中，能够坚持。我在招聘的时候经常看到有些年轻人还不到30岁，简历上已经有了5份工作了，我就会把简历扔到一边，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假如你不能坚持，你就不能结出果实。耶稣说，如果你能够坚持，就能结出很多果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从15章2节的结果子，到结更多的果子，到结很多的果子，在短短的4节经文中，我们连升了3级。不过耶稣告诉我们，这需要的是常在，是坚持。 T.D. 杰克是美国著名黑人牧师，他曾经上过人物杂志的封面，在全球都有巨大的影响力。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他说在他传道的前10年里，他的教会都没有超过100个人。假如他在第9年的时候放弃了呢？说这不像有前途的样子，我要去卖奶茶了。假如他在9年半的时候放弃了呢？说如果神要在这条路上祝福我，早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我已经付出了9年半了，够了。但是这不是一个是否得到祝福的问题，这是一个是否能够信靠的问题。因为只要你相信这是神指引的道路，你就要相信他的旨意必定成就。你的坚持不在于你的努力，而在于你的信靠。读出恩典刚开始的时候，每天发的内容能有50个人听到，我们已经很开心了。我说过，只要神让一个人来听，我们的付出就值得，因为我们服侍的神是配得的。因为我们不会用这世界的眼光去判断成功与否，我们只需要去考虑我们做的是否符合神的心意，其他的一切就都可以交给神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我对你们中快要放弃的人说话，神要我对你们中觉得这时候早该得到祝福的人说话。神说，你又不是我，你怎么能决定什么时候会结出果子呢？你不是葡萄藤，你不是园丁，你只是一根枝子。保持连接，专注你该做的事。我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祝福你，我知道什么时候你能承受成功，我知道什么时候你能为我打开的门做好准备，我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够承担压力，我知道什么时候你能抵挡嫉妒，我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祝福你。而在这个过程中，你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常常在我里面做我让你做的事。耶稣说， 你们离了我什么都不能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意味着你走到这一步不是靠你自己，你过去的成长不是靠你自己，你养育这些孩子不是靠你自己，你管理这个部门不是靠你自己，你买这所房子不是靠你自己。耶稣说，没有我你什么都不能做。这就是为什么不管你给别人什么，不管你播种什么，不管你计划什么，不管你帮助谁，不管你爱谁，你都只是把神给你的丰盛的一部分拿出来用，因为没有他你没东西可以给别人。我不只是说钱，我说的是能力、智慧、概念、想法、影响力、创造力，没有他你什么都不能做。耶稣说，重要的是你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东西上，而是要寄托在东西背后的神身上。不要太在意医治，你应该在意的是与医治者连接。不要太在意祝福，重要的是与祝福者连接。不要太在意天赋，重要的是去连接一切天赋和能力的源头。因为没有我你什么都做不了，能够谦卑下来承认这一点，就是感恩，就是敬拜神。在清晨起床的时候跟主说，没有你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今天要去开一个重要的会，我需要你给我智慧，如果我说话太多请你提醒我，我需要你在我的舌头旁边建起一道围栏，我需要你引导我去说关键的话，求你给我力量赢得这场会议的胜利。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说离开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你的工作就轻松了。你不需要让自己成长，你不需要让自己结果子，你不需要让自己更强大，你不需要让自己更富有。耶稣说，你需要做的只是常常在我里面，让我常常在你里面，剩下的就都可以交给我了。耶稣说，只要你坚持，我就让你结出许多果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让你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常常在他的里面，坚持在他的里面，就是跟他连接。他会让你成长，他会让你结果子，他会让你更强大，他会让你更富有，他会给你平安、喜乐、健康、供应，给你幸福美好的生活。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